每一次没有开，
没有
啊、哦。每一次到大家当中，是不是没有开？也很高兴的，因为每一次我又看见一次我没有见过的面孔，那就是说教会是越来越多人来，也有人这就教会蒙受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，主席已经帮我们一起读出来，那里面提到的就是神的恩典的问题。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改革家提出了五个回读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教会对这些不太有兴趣，好像教会的历史是从我们开始的、从最多就是说从马里逊、到中国才开始，其实教会历史是2000年，对我们很有影响的。我们今天可以读圣经，可以自由的读圣经，就是基于这个宗教的改革。不光是我们现在可以读圣经，是基于这个改革的运动，连天主教里面的人现在他们可以看圣经，也是因为他们要回应当时的改革的运动，让他们在内部里面他们的改革，然后把圣经开放了给每一个信徒可以看。有五个回读，里面哪里不要看的时候，你看看你可以知道几个回读啊，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呢，可能要留意一下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今年是改革运动的几周年呢？500周年的纪念。所以今年在很多的教会，不论是华人的教会，可是一般的旧教教会，有很多的庆祝的运动。香港很多神学院开办了改革的讲座，我们神学院也开一个五个唯独的讲座，是在10月的时候啊。这五个唯独里面，主要就是把救恩带回到圣经里面。特别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唯独恩典，唯独恩典。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，恩典与救恩两个是分不开的。特别是在以弗所书，那我们看看在以弗所书里面呢，差不多每一章的经文里面都有恩典这个字，或者是恩典所衍生出来的字。除了是第五章，那你看第一章有3次，然后全都写出来了。第五章为什么没有写了？其实第五章里面整个内容也是提到有关于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就从以弗所书这个重要的主题恩典来看唯独恩典的观念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就是恩典的本质。恩典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恩典的本质是源于神的爱。那大家一定有圣经啊，你要打开圣经，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看圣经。那第四节到第七节一个很特殊的结构，很特殊的啊，在圣经学里面我们说这是首尾呼应，这要表达这段经文其实是只有一个主题。第四、第七节只有一个主题。那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那就是提到神的爱。然后第七节就是尾的时候是说什么？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个行动的角度告诉我们神的爱。所以前面是神的爱，后面是神的爱，中间说什么？就是人从死里面复活是上帝的恩典。那刚才我说首尾呼应的时候，就是说整段经文是一个主题，那主题是什么？就是把恩典和神的爱连在一起。恩典是源于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爱就没有恩典。然后到第一章，我们回到第一章也是说同样的事。第一章第5节是什么说？ 因神爱我们。然而因神爱我们的时候，第一章景象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把各样属灵的福气、基业和救恩赐给了我们。所以恩典的赐予就验证了上帝对我们的爱。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，我已经把所有经文列出来让大家看。因为紧卷的，好像我说紧卷的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提到上帝的恩典。为什么神爱我们呢？又把恩典赐给我们呢？那就好像人面对了他出生的婴孩一样。那我看看大家的年纪，很多应该是刚刚有小孩不太长时间的，那个经验还是很 fresh 的，对吗？我就看看我的 baby 已经25岁，我最小一个已经25岁，所以我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他出生的时候我的感动是怎么样。但神赐福给我们，我们4个月前我们有个小的孙女，我小的孙女她出生的时候，她出生的时候我在，她出生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时候，突然间心里面就有 一种想哭的感觉，那个感动就出来了，然后就提醒我了，我三个小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。那让我跟你分享当时我的感觉是怎么样。当我看见我的小孩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我要把我所有最好的给他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感觉，还是你的感觉就是姐妹说我以后不再生了讲是这样讲啊，讲完以后又生。当你看见他的时候，你突然间的感觉就是好像你的生命是隐忍出去的。对于他，你可以把你所有最好的给他。天父爱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他看着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看着他出生的儿女一样。谁说的？以赛亚书里面说的。他看我们像什么？就是像鱼养婴孩的母亲，就是那个在喂奶的母亲看着那个儿女那个满足那种爱。因为这个爱，上帝把各样美好的事物赐给我们，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所以恩典的来源是神的爱，恩典是上帝的赐予，不是我们的努力。那我们看8-9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我们很熟这段经文，但你知不知道这段经文在教会里面讨论了2000年，到现在还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啊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就是学术的讨论啊，因为是很长。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是怎么解释啊。那这段经文是很重要，也是改革运动的时候回应当时天主教。天主教认为人得救是基于2样东西：一，功德，就是你做了几个功德，不光是你做的，你可以做了帮助你已经死去的亲人做功德也可以。另外就是圣礼啊，所以为什么他们小孩一出生他们就要给他们水礼？因为水礼对他们来说就等于一个救恩，所以他们看得很重啊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说，对吗？刚才那段经文说啊，不是我们的努力，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乃是上帝所赐予的啊。这也是保罗当时回应那些犹太教的人。犹太教的人以为行律法可以得救，行律法可以讨神的喜悦，但保罗怎么说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那后面那一段比较容易解释，就是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救恩，不论我们做多少善事多少功德，我们不可以得救，所有是上帝的赐予。但问题是前面那一段就很难解释，因为前面那一段在我们的活合本的圣经其实翻译上面是有错误。 因为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啊，让我们有个感觉就是救恩和信心啊，我的信心加上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得救了啊。那固然我不是说信心在得这救恩方面不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但我们本身你和我的信心不是我们救恩的根源，那就是最重要。我们得救的根源是基于什么？恩典，是基于上帝恩典。否则我们就可以夸耀我们的信心，我信心比你大，所以我得救，你信心不够，所以你不可以得救。正是在我们环教会有这样的说法的，以前是这样说的，那你就把自己的信心提高到一个地位，就是我做一些东西上帝就可以喜悦我，我就可以得救，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，只要我守律法我就可以得救，是这样的吗？保罗说不是，所有都是恩典。然后我们看在原文里面啊，你就信我了啊！这是很基本的希腊文，你就信我了。这样你想知多一点，就来念希腊文。在你们得救前面是放了因为恩典啊，是因为恩典你们得救啊。这个得救和恩典分不开。而恩典这个字，其实它的意可以翻译成两个可能性，一个就是你们得救是因为恩典啊，第二可能性就是在恩典里面你们可以得救。反而信心这个字是一个我们叫介系词片语，其实我不懂这个字，我只懂英语，我就是查字典看看中文是怎么说，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字啊，就中文的意思啊，这 prepositional phrase， 那意思就是个工具的意思，就是恩典是得救的原因，信心是个工具途径啊，是个工具，是个途径。所以新汉语译本就比较好，因为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得救，所以恩典才是最重要，信心只是一个桥梁。我不是否定信心在我们得救方面扮演重要角色，因为那就是一个桥梁，没有这个桥梁怎么样可以从一个地方去另外的地方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桥梁。但它不是说信心是得救的因由，乃是恩典才是得救的因由。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，所有是上帝的主动，不是你和我说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救，乃是上帝主动的把这恩典给我们。为什么给你不给其他人我不知道，那是上帝的主权。因为我们再看下去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这个这个字在文化上是不光是指信心，乃是指整个事件，神的恩典借着信心使我们得救，整个歌情是上帝的赐予，上帝的礼物，包括了我们的信心啊，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说，包括了我们的信心以后，那就是说你今天信心很大啊，大到可以移山啊，我信心很大可以叫死人复活，那是你的功劳吗？不是，也是上帝所赐予的，上帝所给你的。他为什么给你不给你旁边那个人，我怎么知道？好像我刚才说那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啊，很美好的环境里面去敬拜上帝，蒙受他的恩典，可以一起分享他的话语，让他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改变我们生命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不是因为你今天早上起来你起得早，你今天起来的时候看见外面的天气很好，我要去教会里面跟我的朋友碰碰头，所以你到这儿来。可能我们是这样想，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一定可以起来的吗？你今天起来一定可以来到这儿吗？一定可以平平安安的来到这儿坐在这儿吗？ 一切都是恩典，所以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。那有个例子，就是一个故事，但我相信这个故事这次不是真的，是做出来的啊。这个故事就是说，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和一个基督教的牧师的对话，那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，那天主教神父就又那个牧师一默，他就这样说：你们常常说你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神为称义，为什么你们基督教的牧师每一个人做到 burn out， 你们基督教服侍的人每个人做到哎呀我不想再做了，很累了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早上做执事就很麻烦，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这个叫什么，这个提名委员会一定要我在。我在的时候，因为最后就是牧师你去教他们做了，没有人去，因为通常你选出来的那些人，他们通常就说我太忙了，我不做了，我什么很多理由，最后要强迫一些人出来做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侍奉上面让我们感觉得很累？为什么我们感觉要做很多东西？其实无论你做什么，不一定取悦上帝。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我们有好的侍奉，是源于我们对上帝的恩情的一个回应。不是因为我做了好的东西，上帝就爱我。上帝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常常跟我们小孩这么说：你乖我就疼你，你不乖我就打你，对吗？上帝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就死掉了。我们乖吗？那你不要打我啊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做了基督徒这么长时间，你乖吗？在你不乖的时候，上帝不爱你的时候，你今天还可以坐在这儿吗？你今天还可以坐在这儿，还可以侍奉上帝，还可以敬拜上帝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恩典的目的，恩典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恩典是要转化我们的生命。那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，一个就是蒙恩以前的，一个蒙恩以后的。我们先看蒙恩以前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在原文里面有自己这个字，就是你们死在你自己的罪恶和过犯当中啊！你不要说那全是夏娃惹的祸，这夏娃没有吃了，叫亚当吃了个苹果，不是一定苹果，是不知什么果了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有这么多问题啊！不要把所有责任推到你的太祖母身上。圣经这里说，就是有一个字，就是你自己的啊。我们是死在我们的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。那在圣经的传统，死亡不一定是指我们的身体的死亡，也是说我们灵性的死亡。灵性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，不能再与神沟通，就好像死了的人一样，一个死了的人是没有感觉的啊。一个在灵性上面死了的人，是对所有属灵的事物是没有反应的。我们身体虽然继续的活着，但我们心里面是死的，心里面是沉睡的，没有醒觉的，没有盼望的，没有明天，没有盼望的每天的生活下去。就好像有一个哲学家是这样说：坟墓埋葬人的肉体，生活埋葬人的灵魂。听过没有啊？没有啊。但丁说的。谁是但丁啊？Inferno 你有看过对吗？有没有看过 Inferno？ 没有看，没有看那个电影啊。那其实你再讲。那第二、第三节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会死的？有三个原因，我们令到我们死。第一个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代。 我们不断的受我们外面的环境所影响，慢慢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是放松了，我们再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罪恶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，我大概20多30年前，我是主要做海外留学生的工作，那固然现在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做了啊，但我20、30多年前我主要是做海外留学生的工作，我们做了大概是10年时间，主要是从香港来的海外留学生啊，我们服侍他带到新竹，然后栽培他们。当时假如我发觉在我教会里面有两个年轻人住在一起，一男一女住在一起同居的时候，我就很惊奇，然后我差不多要把他们弄死。我给他们的选择是很简单，第一，你们分开，第二，你们结婚，第三，你们不要再来我的教会。但现在似乎结婚以前住在一起是个 norm， 对吗？你看看现在的电视剧，一开始谈恋爱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间搬来跟我一起住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啊，啊，虽然我不常看电视剧，有些时候我也看看。我只是说是20多30年，整个环境已经改变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，一个和圣经的原则相反的时代。慢慢我们也开始放松了我们的标准，这好像罗德是慢慢迁移他的帐篷搬到索多玛俄摩拉里面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出事？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生活在魔鬼掌权的时代，里面没有圣灵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可以跟魔鬼对抗？根本没有可能啊！我们不要忘记，在我们之上，在天空里面还有那个掌权的恶魔，你跟他可以有什么可以比较的能力？魔鬼最厉害的把戏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他用一些东西来恐吓，让你很怕他。就好像这第三世界的国家里面很多奇异的事啊，鬼妇的事，让你很害怕。但在西方的社会，像我们的社会，它是怎么样？它的把戏是怎么样？我不存在，没有鬼的。你见过鬼吗？没有见过，没有的。但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它是存在的，它是那一个在空中掌权的恶魔。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对抗？除非圣灵在我们里面。第三方面，为什么人会死在罪恶犯里面？就是人是随着他堕落的天然的本性形式。那这用的肉体这个字，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个我们叫中性的字 neutral terms， 不是好，不是不好了，就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啊，就是天然的本性。就好像你肚子饿你就吃东西，你口渴你就喝水，就是天然的本性啊。但保罗常常在保罗书信里面用的是比较负面的看法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天然的本性在创世纪第二章是美好的，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，所以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东西包括了亚当，以后他怎么说？神看着是好的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一天，对吗？那第三章开始告诉我们什么？人因为犯罪的后果，不光是人被咒诅，地也被咒诅。我们天然的本性就开始被污染了，堕落了。所以我们本身现在带有犯罪的本性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喜欢留在罪恶之乐当中？就好像圣经所说，好宴乐 爱追求起心思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被改变。那这句是什么呢？这是死，是永远与上帝分开。我们不能回到创造我们的上帝、爱我们的上帝的胸怀里面，不能恢复我们美好创造的身份。但因着神的爱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救赎，我们的生命被转化。那我们看，我们蒙恩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变成了怎么样？之后，第四节一开始用了一个字，这个字是“然而”。然而，这个字就是一个 contrast， 是个很大的 contrast， 是不同的。现在是跟以前是不同的，一个相对相反的生命。因为上帝的恩典领导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转化、转变。那这段里面有三个字很重要的动词。然后三个字的前面那个之首也是用一同啊，在希腊文圣经就是心，就是一同，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那是重点。一同活过来就是一个，好像我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，一同活过来。然后后面的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一个解释，解释演绎这个观念，怎么叫一同活过来。而这一同活过来就是我们生命与耶稣基督 联合所发生的。保罗用一同复活、一同坐在天上来解释。那一同复活，我们先看这个字，一同复活在原文里面没有解释什么叫复活，因为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复活。另外这个字不是用未来时态 not future tense，所以所讲的复活就是现在的复活，就是现在你已经复活。所以肯定所指的不是未来我们身体的复活，那是今天我们已经愿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醒过来复活过来，我们灵命复活过来。刚才我说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人最大悲哀、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是生活，我们还是活着，但我们的心灵是死的，没有盼望了，那就是最大的困境和悲哀。但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开始敏感，我们开始跟神重建关系，那这很重要。就好像当初我们被创造的时候，上帝把他的灵吹进亚当里面，我们记得那段吗？当神的灵吹进亚当里面的时候，亚当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在原文是有魂的活人，但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，灵和魂其实是指同一样，就是与神可以沟通的那个本能，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与神沟通的一个活的人。好像在沉睡里面苏醒过来，与神复活，与神重建关系。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常常提出来圣灵使人活过来，使我们的灵命活过来。那你说的怎么抽象，我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很简单，假如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，请你尝试回忆一下，你当初是怎么样信耶稣。那一刻，你就已经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你沉睡的心灵被唤醒过来，你人生从哪一点被转化、被改变？你记得吗？我已经忘记了10年前、20年前的事。那你重新再回想，你当初上帝是怎么爱你？你怎么爱上帝？你怎么感觉上帝对你的爱？在哪一刻，你就要确定把你的生命完全的交在他手上？你感觉你的生命可以重新来过 ，life can take two， 再一次机会与神复活，那就是复活了，那就是生命的复活了。只要你忘记了以后，我鼓励你尝试再回想你当初是怎么样听到上帝的呼召。另外一个说一同坐在天上，就是不光只与神同在，也是承受基业，一起掌权的意思，一起掌权管理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。然后后面的一段我再尝试详细去讲，我现在不讲啊。但我说到这个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就说，对啊，我已经活过来了，我已经复活了，但为什么我有些时候我还是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还是有时候我会犯罪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其实圣经也有说，圣经怎么说？你们偶尔为罪恶所胜。当作者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不是对一些还没有信的人说，他是对着信的主的人说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人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很可能是偶尔为罪恶所胜，所以我们依然发脾气，我们依然犯罪啊。当我们慢慢学习基督的样像系的和基督的样子一样样式一样，我们就慢慢变成了基督一样。所以生命是个过程，我们新的生命越来越长进，旧的生命就越来越减小，到最后我们回天家的时候，就是 100%， 每一个基督徒也是，我们到回到主的身旁的时候就是 100%。 为什么我这样说？上帝是圣洁的，不圣洁的人不可能去到上帝的面前，但我们回去的时候一定是圣洁。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基督徒的 人生里面，我们可能是偶尔为罪恶所行，但我们要怎么做？那我很喜欢有一个 cartoonist， 一个画动画的，他的名字叫 Michael Luna。Michael Luna 这是我的名字，梁中间加个 I， Michael Luna。他在 Melbourne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cartoonist，他在报纸里面写了很多 cartoon，你看过这些类型的 cartoon 吗？很简单的，但他不光是一个 cartoonist， 他也是一个哲学家。他是个哲学家，他写了很多哲学的，他所以他的那个图画里面很有意思，那。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我们的天路历程，就是这样了。那 How to get there？ 我怎么样啊？去到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，就是与上帝永远的存在是怎么样？第一，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带了一些我们家当，就开始走啊。Go to the end of the path until you get to the gate。因为我们知道哪条路是怎么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知道了。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！你不可以说我不知道，你一定知道。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，我们就往前边走啊，跟随着基督，基督怎么走，我们就怎么走啊。然后去到一个 gate 啊，那 gate 就好像我们遇到的挑战，我们遇到一些困难，甚至是我们会跌倒啊，也可能的。怎么办 ？Go through the gate。And head straight out towards the horizon， 就是说，打开它，往前面去。我们可能有挑战，有困难，慢慢走过它。我们可能偶尔会罪恶所胜，跌倒了，再起来。这耶稣就怎么跟彼得说吗？你回转过来的时候，就坚固你的弟兄。啊？所以推开那个 gate， 走进去，继续看着标杆直跑，继续的走，继续的走。累了，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我们有累的时候，在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有累的时候，啊，要怎么做？坐下来，休息一会，让上帝的恩典恩情。来医治更新我们的生命， 啊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坐下来的，啊，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些修补的工作，啊，然后再起来，再往前面去 ，keep on going as far as you can. That's how you get there.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cartoon， 每次我想的时候，特别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啊，特别我是偶尔为罪恶所胜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个 cartoon。这就是我们天路历程，我们会累的，啊，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给我们的应许？就是他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保罗怎么说？我给人打倒了，但不至于死亡。啊，我还可以起来，继续的，看着标杆直跑。最后我们要看的，这是恩典的未来，恩典的未来。这第十节这样说：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个很独特的计划，就是透过我们来完成他美善的工作。哇，固然我们是他美善的工作，但也要我们继续的去见证他，去完成他美善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向以后的世代见证上帝的恩情。耶稣基督已经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，我们怎么样继续的把上帝的恩情带到这个需要上帝的世界？很清楚，就是透过教会，就是透过我们继续的把上帝的恩情传出去。这是这所说的美善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第一章里面也已经说，那我们回到第一章，第一章里面认着神的大爱，他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赦免了世人的罪，救赎了世人，使人与他和好，同享天上的基业。所以神的救赎大功就是要改变转化这个世界，这也是坐在天上管理的意思。旧约里面的传统就是坐在天上是做王，管理更新这个世界。今天他说我们要一同跟他坐在天上，就是要我们延展他这个救赎的工程，改变和更新其他人的生命。因此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光要我们生命改变，从以前变成现在，不光是要我们变成了有个有灵的活人，不光是要我们回到原初美好的创造，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有一个美好特特的计划，就是透过我们把他的慈爱和救赎的恩情传给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，转化这个世界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使命，这是我们人生使命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你还要坐在这儿？为什么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上帝就把我们接上天堂多好，是吧？我以前在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，我真是个牧师来的，我教神学以前我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，所以我真是在教会里面侍奉过，我自己在教会侍奉是什么回事。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是弟兄姐妹了，家人对了最生命最后的时候，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很紧张打电话来，牧师你快点来啊，快点来跟我的爸爸妈妈传福音。我就常常感觉，为什么你平常又不传都传呢？不传给福音给他听，就传福音给他听，要等到他差不多要死的时候才来，特别他已经昏迷的时候就来啊。但我一定去啊，一定去。我知道他听得多少，我这一样的讲，一样的传福音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他就在 ICU 里面，刚好一群就是信佛的人，就是他有一个 姐姐还是妹妹是信佛信得很厉害的，那刚刚有时候和尚啊、居士啊去念经啊，这么刚刚出来，突然间这个基督教的牧师又来了，满天神佛，啊，我就进去讲了，他已经昏迷了，我就叫讲这个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些东西，其实有些时候我想东西不是很，有些时候是比较。另类的啊，我说，常常说我是个另类的牧师，我就想，其实当那个时候信耶稣是最好，为什么呢？我又可以得到世界，又可以得到天堂，多好啊！那信耶稣很好的吗？信耶稣好，在世上有盼望等等，但信耶稣有很多事情不能做的。我十二岁信耶稣，当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感觉，哎，我不是基督徒多好。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做的，我可以做，但是就不可以做了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就变成了我可能在广东话说就蚀底了，就差了一点。哎呀，不信耶稣就好，迟点信最好，就死以前信。那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我也可以有，然后耶稣又见我为天堂，多好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想过？所以我就回到这个问题，我要问那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不当我们一信耶稣以后，上帝就把我们接回去？然后这里面想，像成人主义学一定知道答案的，答案是什么？我要留在这全福音，对吗？是不是啊？真的吗？你人生里面有几多时间是用来全福音的？就算我做牧师，我也不敢说上帝留下我主要我传福音呢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留你在这，留多几个 Billy Graham 就可以了？你比 Billy Graham 更厉害吗？留几个我们教会里面传福音很厉害的人就可以了，其他人早些回去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我真是想这些问题的，否则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，对吗？面对这么多困难是没有意义的。然后可能呢，在圣经里面不停地看的时候，圣经不断地强调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留下来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要去祝福这个时代。亚伯拉罕，神叫他离开乌尔的时候，神给他应许是什么？我们常常就记得前面那一段，你的后裔好像天的星、海的沙，还有的念圣经又念完后面那一段，就是你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后面是才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还留在这儿的时候，其实就要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其他的人，用我们的生活带来上帝的恩情。不光是常常去传福音，有可以有几个小时去传福音，在你24小时里面，其实24小时也在把上帝的恩情传递出去，那是不是福音呢？那是福音呢。假如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见证上帝恩情的一个生命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是福音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在明天当你要去上班的时候，大部分我们的人去上班，你上班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我跟在水雷弟兄姐妹说，你星期一早上起来，你真是，哎呀，我真是不想去上班，星期天多好，与主同在，和弟兄姐妹同在多好啊！为什么我今天要上班？就开始就坐雪梨的交通，但雪梨的交通是需要就坐的。你在雪梨住过的也知道，所以我挺喜欢 Canberra。另外，你回到上班的时候，你就坐你的老板，你为什么让我这么难过？然后你就坐你的同事，为什么你要在后面做些事情让我这么痛苦？那是上帝要我们留下来的人生吗？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工作？就是明天你就上班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是要转化你所存在那个地方的人。人家做些事情你不做，人家是很自我中心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事的时候，你不是，你顾念人家其他人的需要，你爱其他人，你帮助其他人，你站稳在你的信仰里面，那本身就是福音，那本身就是把上帝的恩情带出去。他说啊，我没有上班的，我退休了，或者我是在家里面看小孩的。我记得以前我教会有姐妹，她问的一个问题，她说我念大学来干嘛？念完大学以后也是留在家里面生小孩带小孩，不念大学更好，省为几年的钱。可能 有些弟兄是这样想的啊。我说不是啊，你在家里面好好的培养天国的人才重要吗？重要吗？重要。你每一天把小孩带去幼儿园、去小学的时候，那通常我们华人都很喜欢的把他掉下来就跑掉，因为我们不太想跟其他人谈话的，好像没有什么 好可以谈话的啊。特别是外国人的妈妈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说的我不知道，你们说昨天现在是什么电视剧？”很流行的，我不知道后面的喂养是什么，我又不懂啊！你们说 cricket， 我又不去打 cricket， 又不看 cricket， 我们就跑掉，啊，回家。但在我们留下来的时候，跟他们谈话，听听他们的故事，可能他们就开始成我们的朋友以后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面对的困难，可能。我们可以介绍他去认识其他的人，给他是资源，也可能慢慢的给带到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去。那不是福音吗？那我们的生命不是福音吗？我们还留在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就是要透过我们去改变更新这个世界，否则他应该把我们接回去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，基督徒的是用英语来说的， We are ready to die， 因为我们只有死了以后去到天堂与主同住，好的无比。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， But not to live， 但我们还没有好好预备过一个基督徒有见证有生命的生活。保罗怎么说？与主同在好得无比，就是为到你们的缘故，我今天还留在这儿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从你而来。让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人，我们知道要怎么回应你的恩情，不要忘恩，不要忘记了这我们生命的恩典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，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求你的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带领我们继续地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